生命记第十一章1到17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恨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待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他在旷野怎样待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待流便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与他们的一切活物，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汗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阿门。
那我们今天看第十一章，好，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这几天这个查经的内容都非常的类似哈？因为从生命记第5章到第11章都是围绕摩西他说话哈，那这个内容都是以诫命为核心，那从第5章开始讲十诫开始，然后就反复的嘱咐以色列人说要爱神啊，不可以忘恩啊，要除灭偶像啊，还有也提到神对人的要求等等。那第11章呢，是摩西这段讲话的一个结束。那到第12章开始，就是要真正来成名这个律法，好，要讲有哪些律法。所以第11章它是一个结束，是个总结啊，它也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从一到第7节，主要是一个来回首过去。那第一节的话，它就是提到就是一个要求，好，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爱耶和华你的神。那因为他们的爱神，所以也要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和诫命，哈，这是一个摩西对以色列人的要求。然后接下去2到5节就谈到一个神的一个救赎，好，那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那你们为什么要爱神，要守他们的诫命呢？因为你们这一批的人，哈，你们知道，而且你们也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然后摩西就提到一些事情，哈，就是说，神如何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如何打败埃及的那些军兵，如何在红海使海开，然后淹没 埃及军队使他们能够走过红海，哈，然后也提到在旷野怎样的带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一个救赎，体现他的这个啊，就像上面提到的，体现他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那第6到7节的话，这边也提到一个神的审判，那这个就是体现出神的一个公义来。那这边特别提到啊，一个事件就是大贪亚比兰这个人，哈。然后提到地吞了他们的，地开了口吞了他们的家眷和一切的活物。好，那这个的话主要是在民数记16章里面有详细的讲到这个事件。哈，其实这个事件也称为可拉事件，因为是以可拉为首的。哈，那可拉是利未支派摩西亚伦的，等于是二房家的老。二房家的老大，好，这个可拉以可拉为首的，然后集合了这个流便支派的大塔和亚比兰。那这个事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安，那这个安的话，他后面就没有再提到他，所以有可能他后来没有再继续跟他们成为一伙的。那主要发生的事就是他们不止这些人还纠结了集结了250个以色列人的首领。然后他们就不满摩西和亚伦，公开说他们擅自专权，然后在会众里面自高，然后后面还提到说他们认为埃及才是流奶与蜜之地，然后说摩西没有把他们领进那个所要应许的之地，乃是要在旷野来杀他们，然后上帝就把地开了口吧。他们这些所有的人都吞灭了哈，但是这边没有提到可拉，那我们之前讨论的时候也存活下来，他也在诗篇里面也有可拉后裔写的诗篇，所以可拉这一组没有完全被灭哈。那从第8到15节哈，我没有准备到16、17节，那从8到15节其实包括16、17节哈，都是。展望未来的应许哈，那同样第8节像第11节一样，也有一个要求，摩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守神所吩咐的一切的诫命，好要守。那为什么要守呢？在第8节后半部分和第9节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有四个哈守诫命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你们守我的诫命，你们就可以壮胆。你们也可以进入这个迦南地，而且你们也要得到那个迦南地。不仅如此，你们的后裔也可以在地上长存。所以这边有四个守诫命的结果。那这边的话就，就你看摩西在说的时候，他就没有用迦南，而是直接用流奶与蜜之地来形容那个地。哈，前面提到的可拉和。那个亚比兰在民数记16章时候，当摩西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说摩西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其实他们指的是就是埃及这个为奴之地但是在他们心里面却成了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思考问题，也是说我们讨论一下我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到底是在哪里。是我们以后与神同在的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呢，还是说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哈？这个怎样才是我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好，接下去的话，10到13节摩西就开始对比这个过去的埃及地以及我将要进入的这个江南的这个。迦南地哈，那从经文里面就看到这个埃及地是以人的这个播种浇灌为主，而这个埃而这个迦南地的话是有神的同在的哈，第12节提到说是耶和华你神耶和华你神，是神所眷顾所。眼目所看顾的哈，而且它是从岁首到年终，眼目也是时常看顾那地哈，尤其这个第11节的时候，中文翻译可能看不出来。如果大家看许多英文版本的时候，我其实刚刚有贴一个英文版本的翻译，但发现没有放上来哈。英文版本的翻译其实是说这个有山有谷的地方，它是这个。 drink 这个 rain 啊，from the heaven，所以它是从天用天堂来的雨水啊来浇灌这个山和这个谷的哈，所以看出说这个应许的地都是来自神的哈。那不是说这个地它有多少的好，而是说因为这是有神的应许啊，所以这个地才会成为那样一个流奶与蜜的地。然后从第13、第15，一直到第16、17号，都是摩西在告诉他们，一个是正面的应许，就是说你们如果守我的诫命的话会如何？哈，如果你们不守诫命的话，那又会如何？啊，所以对他们一个正面的应许和一个背面的警告。哈，那这边特别提到要按时降秋雨和春雨。哈，秋雨、春雨原文的话就是那个是早雨和晚雨哈，因为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地中海的气候，夏天的话它就是一个旱季。那在旱季之后，一定要降下秋雨，使土地能够来滋润，滋润了之后，这样才可以适合撒种。那作物长起来，到春天的时候，再一波下雨的话，就可以让植物长得很好，然后有很好的丰收。那看一下这个地势哈，地势的话，其实在他们是在这个地方哈，这是一个约旦河哈，所以这个区域的话，它是低于这个海平面哈，从这边是一个海平面，所以它是低于海平面，然后两边又有山哈，所以它的这个植物的浇灌呐，是很困难的哈，因为它能够适合浇灌的河流也不多，还有因为这个地势的关系哈，所以它植物的收成一定是要靠降雨来完成哈。上帝这边特别提到说，它会按时降下秋雨和春雨哈，这样的话就不止你们会有很好的丰收，而且你们的牲畜也可以吃得饱足。好，那想到的这个思考问题就是说，在第8节哈，提到说，你们守神诫命的话，就可以胆壮哈，那可以思想一下哈，为什么守诫命可以使我们胆壮？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哈，我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到底是在哪里是在最后与神同。是我们死了之后与神同在的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呢，还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上我们也能够找到我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哈？还有就是我们最近学习很多守神诫命，好，从5到第11章，大家也可以来总结一下守神的诫命到底有哪些的好处哈？我们应该如何来守？
好，谢谢小平姊妹的分享哈、和这些的引导哈、那今天小平姊妹选了一首诗歌啊，除你以外，那梅弟兄对于这首诗歌哈、有一些的分享，请梅弟兄。
好，在普渡每年呢都有很多中国的学生过来读书啊，拿个学位。有一个女孩子啊，在8月份来到这里，她在西安来的。她来到这里，能够9月份的时候就发觉了她有血癌，结果她就医院了。那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帮助她开车接送啊。送饭食啊，后来她的男朋友吧也来了，两人也一起的对她的帮助。那么到后来到12月份的时候，两个都信了主，两个信了主。那么有一次我们记得啊，我的太太问我两个人去见这个女孩子，这个时候她因为化疗的缘故，头发已经没有了，所以她用了那个婆子包着她的头。眼眉毛也没有了，但是他的很阳光，很阳光。当时我们就 play 这个除你以外这首歌，play 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头放在我的太太的怀中，我太太就抱着他，像抱着婴儿一样。后来到2月份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的 boyfriend 已经走了，3月份她接受了个骨髓脊髓移植。能够4月份，他就回去西安。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好了，但是1年之后，他的疾病又在发作。 那么很多在西安的弟兄姐妹都来看他，但是他没有什么埋怨，他是觉得他来本来来普渡是拿个学位，但是他结果拿着更好的这个美好的生命，在主耶稣里面得着。在12月份这时候他就去世了，但是还记得在这许你以外，虽然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肠都会衰残。但耶和华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
好，谢谢梅弟兄啊，这是我们亲身经历哈，亲眼看过的神的救赎的见证哈。那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第1节到第7节所强调的哈。他特别强调哈，听摩西讲话的这一批哈，年纪比较长的哈，出埃及的时候可能是20岁以下哈，但是他们已经成这个长大了哈，他们看见、经历、明白这些。啊，所以这里列举了好几件哈、啊、神所做的神迹奇事。这一批人呢，跟在旷野中出生的人不一样啊，他们是看见过的哈、啊，神做的这些事情哈、啊，如何带领他们哈、啊，如何惩治那些恶人哈、啊，他们亲眼看见。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哈、啊，1到7节特别强调哈、啊，我们所看见的东西，经历过神的作为的这一部分哈、啊，我们是有责任的啊。当我们看见过、经历过以后。到第8节，所以啊，你们要守我今日要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啊，这应该给我们更大的动力啊，去爱神，去遵行神的诫命啊。那从第8节到第17节这一段，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埃及地和这个迦南美地的对比啊，流奶与蜜之地的对比啊。第17节称这块地叫什么？美地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花时间去思考的，美在哪里？跟埃及不同在哪里哈？这个是跟我们今天呢的生活有直接的联系哈。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新的人哈，你的眼光看在哪里哈？把什么看为美？把什么看为好哈？
我们今天讲的特别好，那个因为我每次都记得是谁谁，但是就没记住，不要说是谁。我其实这个按他思路特别好的，按每个人讲的，那我还是把人名引过去。第一个呢，第一点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其实就是我们与主同在的任何地方，这第一点。那个说到那个以利亚，我不知道以利亚怎么拼。时期那个大干旱的时候，真的都期待神赐雨水，所以我们要有一颗敏感的心来体会神的心意。第二点就是神可以赐下秋雨、春雨、平安和喜乐，也降下什么惩罚什么的，这都在神的手里边。所以那个小丽讲的这一点，我还没完全明白，不可能仅靠守律法得救。唯有依靠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还有一位弟兄是在泰国的杨生祥弟兄，他刚声音不太好，他说他十一节特感动，因为说你们要的那地如何如何，然后他说我心中也有块地有困难，他感动这一段特别感动，一会儿让他补充一下好吗？然后下来我们讲到那个第12节也感动的一点呢是，就回答了那个刚才。那个小娟子们问那个问题，神眷顾的地方，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有没有感受到神的眷顾？如果有，我们就会心里满足。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感受到受到眷顾和理所当然的吃是完全不一样。第17节，我们的感受就是耶和华发怒，闭塞，让雨天不下雨。神给我们太多太多的宽容和忍耐。如果我们还是头脑不清醒，做神不喜悦的事情，神就真的是忍无可忍，让我们这些靠天吃饭的人吃不上饭，那我们连活命都没有。周弟兄最后引用了诗篇的第4章6到8节的，我还没回查那一段了。最后还有一句是说，周弟兄讲的好说，就一句话，他说你是我的主，就今天的歌谣，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另外，我预期有2点跟大家分享。第一呢，是亲眼所见，牧师也讲到，第10章的末提到了，在这一章呢开始也提到了，其实是强调以色列人即使亲眼所见神行的一切大事，还时常悖逆，在这里所以需要反复提醒。那我们是不是也是眼见为实，一定要自己经历才相信呢？
第二点是对迦南美地的赞美。第一，日子可以长久，牛奶与蜜，有山有水，雨水滋润，神所眷顾。第二，神所眷顾的，神的眼目时常看顾，从岁首到年终，而且必按时降秋雨春雨。所以，神的属实和恩赐降临，让这块地风调雨顺。我们都特别期待这种及时雨，尤其能缺雨的时候。比起这个埃及那靠河水灌溉那种艰难，这里真的是靠天吃饭，靠天就是信靠神。所以这两点就说明是供应在那个美地供应充足有保障，更重要是有神时常看顾。所以物质和精神双保障，那真是一无所缺，毫无后顾之忧。但是要满足这以上条件，以上是有条件的，就是爱神。尊神的诫命，还有不敬拜别的神，这是我们做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慧斌的分享啊！刚才提到杨弟兄，杨弟兄在
哎，
泰国种地哦，呀，是他读到这个种地的
太
事
不错
情，他
了，
一定很有感触哈，请他来讲讲看。
感谢主，我现在是新州有一块美地，在我种地的旁边有一些土著人，可能有50人左右。我想，我的感动是在那里为他们服务，将来那里就是神给我的产业，我要在那里传播福音，建教会，开拓那块荒地。我有点我软弱，有点软弱哈。那个当地的政府，我现在在通过当地政府和那个村长。我过几天过去和他沟通。我想，他能允许我进去传建福音的这个事工。所以我今天就对这个11章有所感动。我说这是神对我说的。我要过去得那块地。那个地它有山有谷，现在我就是正在山谷当中。我靠着神。我现在，神给我刚强壮胆，让我只要遵从神的吩咐，他的律法典章，他的诫命，我能够得到那块地。感谢主，我分享这些。
好，谢谢杨弟兄哈，请大家同心的为杨弟兄祷告哈，神把他差到那个地方哈，当地的土著，我听他稍微讲一讲，那可能是很难有人能够进到他们当中哈，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的那一组，啊，他们的生活方式还很原始哈，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得哈，愿耶稣基督的福音哈能够改变他们，所以这就是迦南美地美的地方啊。就是神的同在啊，神的眷顾啊，不要看山看谷啊，看山看谷没办法种地了，困难太多了啊，那水怎么从很低的那约旦河积上去呢？啊，这个是很难想象的哈。这次我们在开大会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哈，最后这个一个去柬埔寨的宣教士站出来哈，给我们做这段见证哈，就是看到神的那个供应，真是就像春雨秋雨一样啊，超过人的想象。他就讲他在柬埔寨，他有一件事，他一直在找圣经，哇，这个买圣经很困难哈，中文圣经他接触很多的那边的这个华人，他就为这件事情祷告，结果来到聚会哈，来到大会，哎，就有一件事情，因为韩国的一个机构向大会捐赠了一批圣经，中文圣经，用那个旅行箱装好，一个旅行箱装了50多本。免费送给童工啊，你只要愿意带哈、啊、就送你拿多少就送多少哈、啊，而且呢把箱子都送给你，然后再外加200美金啊，领一箱圣经给你200美金，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童工这个行李本身已经很重了哈、啊，如果再加那么沉的这个圣经可能会超重，所以你看他们想得多仔细哈、啊，超重以后的运费都给你想好了哈、啊，所以这个宣教士一口气就要了40箱。40箱的圣经啊，要带回这个柬埔寨，哇，那就是多少？2000多本。感谢主哈、啊！所以你看神，这不是人能想象得到的啊，人能够这个预备的哈、啊，就是神把这些爱神、对传福音有负担的人放在一起哈、啊，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哈、啊，真的就像春雨秋雨，到时候你需要，他就会降临下来哈、啊， 充充足足的来供应人的需要啊！感谢赞美主。
第11章一开始呢，摩西回顾神工作的大能，大能发生在管教的事件上。神不只管教埃及人，也管教作乱的以色列人。所以，神不仅是管教外人，也管教自己人。那神的大能要人在其中顺服，这是给将要进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第二代以色列人的很重要的提醒。那摩西呢做了一个总结，他就说：第一个，你们进迦南地不要过度害怕，要回想神的大能；第二个，也不要自高自大啊，很自满而忘记了神；第三个，就是不要自以为意，自认自己呢比别族要好。那要知道呢，自己的本性其实是悖逆的，没有神的恩典了，自己真的什么都不是。所以要遵行神的诫命，要爱神，要遵守，要遵守这个神的命令呢，就会蒙福；悖逆神的命令呢，就必被主这个律法诅咒跟管教。这是生命记留给我们铁一般的定律，福跟祸两条路，你要走哪一条呢？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就是一个活教材。当他们顺服神，他们就会蒙福；当他们不断的悖逆神呢，他们就会被审判，甚至后来呢，国破家亡。神呼召这个拯救以色列人成为神的百姓必须要守住与神的盟约。守约就是不要偏离侍奉神的路，要持续跟从顺服神。对于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得到神的恩典，被主拣选得救，我们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之中呢，也会接受管教。那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有各种的安排，还有经历，还有磨练，都是为了要让我们持续在救恩之约里面，永恒的跟随侍奉神，而不是偏离神。那刚刚有个问题说，我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在哪里？我们觉得，只要心中有神的同在，我们心里有一颗真正爱神的心，哪里都是流奶与蜜之地。
那我讲一下那个好了，就是为何守诫命可以使我们壮胆。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可以先从那个11节11章的第1节这边有讲到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然后还有讲到说知道，还有看见这样子。当我们能够就是常常爱神。遵守神的诫命，我们有这样子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十字架的爱，看见神的作为，那也可以遵守神的命，诫命的时候，神是与我们同在的。那神也是要以色列民这样子，因为神讲说，你常遵守我的诫命，我就与你们同在。那神也跟他们讲说，神同在的时候呢，那个在征战的时候，神是在前头为你征战。所以我也想到，之前那个就是，吴长老他有给我一个题目嘛，就是，那个罗马书那边就8章31节讲到，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所以呢，这个我们常遵守神的诫命，神同在，神在前面为我们开那个路，那这就可以使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是刚强壮胆的，而且神的话也会激励他们。所以呢，我们也可以从这样子的经历来更增加我们的信心。
在旧约时代，神的应许是在迦南美地。他们从出埃及，在旷野漂流40年，要进到迦南美地，就得到神一切的应许，神的祝福。在现今这个时代，神的应许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所以，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的话，我们就好像是进到迦南美地，从信耶稣那一天开始，我们就依靠神。如果你听神的话，知道神的恩典，看见神的手在作为的话，你就知道在牛奶与蜜之地，神的祝福多大。从我们信那天开始，一直走这个信心的道路，到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直到主再来，带我们进到 那更美的家乡，那是永恒的迦南美地。所以，总括一句话，我们如果一信了耶稣，在基督里，我们就得到神所有的福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神的应许啊！所以，保罗为什么写书信的时候常常提到在基督里这个意思啊？那我们实在很感谢神，每一次我坐在这边听每一个小组的分享的时候，哇，都有不同的亮点啊，都从圣经的同样的话，我们得到不同的结论。为什么呢？神给每一个人都有智慧，都有不同的心灵去领受神的话，这样综合起来，哇，我们实在很受益，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在迦南美地里面。我们是在有牛奶与蜜之地里面，但是相反的，就像今天最后那两节讲的，如果我们心中别有所爱，我们离弃了神，或者我们偏离了正道，神的祝福就没有了。更惨的是，你们会在迦南美地上速速的灭亡。所以我在小组就提到，在约翰福音15章就讲到两种基督徒，一种是守神诫命、听神的话、住在基督里的，另外一种是不听神的话，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个是结果子，一个是在地上没有用的话，人世人都唾弃，在地上也许有一天神就把人取走了，这跟今天17节的讲法很一致啊、哦，所以我们要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恩典，但是看见神的是公义的，他的爱心给我们有恩典，他的公义他会审判我们。到那天来的时候，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要站在基督台前，按我们一生所做所行的全数交账，那个是神最后的审判。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第7节说：“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啊。”这是指啊，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哈，20岁以下的这一批人啊，经过40年以后，他们大概是40到60岁之间。那这些呢人应该都成长成为各个支派的领袖哈，带领年轻的一代要往前走啊。因为他们看见的比较多啊，经历的比较多，他们要承担这个责任啊，为新的一代啊做出这个信心的榜样啊，所以这是对我们信主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啊，不要一直的躺在这个恩典上哈，这个不成长哈，这是神不希望看到的哈，要按照这个生命正常的成长的次序，它到一定的程度呢，它就是可以成为哈这个影响别人的人啊，这个生命成长是有阶段的啊，有这个婴孩期哈，是要接受喂养啊，接受照顾啊，帮助和引导啊，这是自然的会发生的哈。但成长到一定程度哈，就要成为有力气的哈，这个青少年期，然后成为成年期啊。教会当中会看到有些人哈，信主几十年以后，依然像孩子一样。讲话像孩子，心智像孩子啊，这个总是别人要来照顾他啊，这个，常常发怨言啊，我们千万不要落到这样的光景当中啊。我们所看到的、所经历的，应该成为我们遵行神的话啊，跟随神啊，除去这些的胆怯，使你们壮胆啊，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啊，这是第8节啊，所以凭着信心来回应啊，来跟随我们的信心，一定会按照次序去成长啊，这个到时候就应该结果子的啊，到时候就应该成就神要让我们所成就的事儿啊，对，这是对我们的提醒啊。
刚刚我们小组在提到说，我提到说，人不可能靠守十诫、守律法而称义，唯独靠耶稣基督。好像慧斌姐她有点不太明白。我想，牧师，你要不要就这点给大家说一下，人是否可以靠守律法而得救？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在旧约里面就会在那儿想，哎，我一定要来怎么样守这个十诫，怎么样守十诫？我觉得跟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不是像 就这里面有一点感觉很有点点冲突一样的，其实是不是？请你给我们点一下好吗？
这就是讲到这个美帝的地方啊，美帝不是靠着他们都能干，对不对？在埃及的时候，他要踩那个水车呀，用脚去浇灌哈、啊，这是人的努力哈、啊。啊，人劳碌哈、啊，辛勤的工作换来的这个出产哈、啊，但是在迦南美地哈、啊，刚才吴长老讲的很好，就是在基督里哈、啊，这是凭着信心的啊，这不是靠你遵行律法能够得到的哈、啊。当你住在这块地里面，当你凭着信心进入到基督里面做新造的人哈、啊，那个恩典是借着基督源源不断的供应给我们啊，那个生命是靠着接在真葡萄树上啊。所以这是到新约的时候把它讲明哈、啊，这不是这一段的这个直接的信息，但是可以引申出来哈、啊，让我们知道新约旧约放在一起，我们就明白了哈、啊。这个得救也好啊，这个旧约也是充满了上帝的恩典哈、啊，就像这个秋雨春雨啊，神赐给他们的哈、啊，这个救恩不是我们做工哈、啊、守律法换来的啊，救恩是神白白赐给我们哈、啊、永生的生命、啊。
对，那我又翻到了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七节，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然后十八章就说，我实在告诉，十八节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十九节就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的，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那我就不读下去了，接下来怎么告说你的义要是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总结下来就是说，我们不能靠守律法而得救，唯有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但是耶稣不是要废掉律法，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就会更愿意来尽量的 来行得出，对吧？你觉得这种理解对吗？
耶稣他所讲的，在你刚才读的那个马太福音那一段话、啊、
第五章，对，
就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耶稣他能够救我们啊，因为唯有耶稣成就了所有的律法、啊、这显出他的义来、啊、地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能够像基督这样、啊、这个完全成就了律法、啊、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宣告、啊、成了的意思、啊、所有的上帝的要求、啊、上帝的这个公义的这个律法的要求，耶稣基督都完全成全了，所以他 qualify， 所以他够格来成为我们的救主、啊，那这是一个全备的救恩啊，这个要讲起来哈、啊，今天的时间就不够了哈、啊，但是呢，哎，每一个经文哈、啊，旧约经文也好，新约经文也好哈、啊，它都是连贯在一起的哈、啊，啊，仔细用心去琢磨哈、啊，都是啊，完全前后是呼应的哈、啊，但这一段呢，它不是太明显的去讲啊，这个救恩的道理哈、啊，但是让我们想到哈、啊。这个围绕今天的经文啊，来想到这个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啊，以及哈、啊、我们在神的面前经历了主以后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啊，这是这一段经文呢要让我们去思想的那个方向和重点。
慈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你借着《生命记》十一章的教导，让我们看见人的选择、人的拣选决定了自己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当年的以色列百姓是你的选民。主，他们即将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主你把利跟弊都告诉他们。主，我们感谢你，你在新约时代，你拣选了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让我们在基督里，主，当我们相信你，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主，因为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有属天的盼望。主，巴不得你在这样的世代里面能够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我们就拥有一切。主，在这边特别纪念杨生祥弟兄，主他在服事的岗位上要进入一个土族有五十多个人的地方，主求你给他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求你在他侍奉的岗位上给他很多祝福，让他能够得到当地人的幸福，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就让他们知道唯有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求你保守弟兄姐妹今天在地上的日子，不管我们是在家里面，我们是工作，都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恩典祝福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